46 years ago,
46年前，我被召唤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助理。那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当时我37岁，我发现自己身处在德高望重又充满智慧的先知和使徒之中。这些人正如诗歌所颂扬的，其名圣徒尊敬，使我感到自己能力是如此的不足。就在那时候，这大会堂里发生了一件影响我极为深远的事，给了我自信和勇气。在那个年代，总会儿童会大会是在四月的总会教友大会前在这里举行的。我从南边的门进来时，一个大型的儿童会唱诗班正在唱着开会诗歌。担任指挥的是总会儿童会理事会的成员葛斯贝路易姐妹，他们唱着前进的肃静的，诚心诚意想念您，前进的肃静的，温柔歌唱赞美您，前进的肃静的，谦卑的祷告，恳求天父差圣灵常住我心里。儿童们小声地唱着，司琴清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让琴声喧宾夺主，压过他们的歌声。他非常有技巧地用几乎不着痕迹的方式与孩童稚嫩的声音融合成感动人心充满启示的旋律。这就是那关键性的时刻，他强有力地教导了我在日后最需要深刻体会的一项原则。我当时的感觉或许和以利亚先知的感觉很像，他封住诸天对抗邪恶的亚哈王，后来他逃到一个洞穴去求见主。烈风大作，波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中有微小的声音。根据记载，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跟神说话。我也感受到主向尼腓人民显现时他们的一些感觉。他们听到有一个声音像从天上发出来，他们举目四望，因为他们听不懂那声音在讲什么。那不是一种刺耳的声音，也不是一种很大的声音，然而那是一种很细微的声音。虽然如此，却直透入他们的心中，以致他们的全身没有一部分不发出震动。这声音透进了他们的灵魂深处，使他们的内心发热。以利亚和尼腓人民所听到的就是这微小的声音。先知斯密约瑟也知道这声音，他记述那声音低语着，贯穿刺透一切事物。就在那关键性的时刻，我明白了，那微小的声音其实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一种感觉。只要我聆听那个声音，我就可以胜任我的职务。从那以后，我确实知道保惠师，也就是圣灵，是赐给每一个人的。只要这个人愿意接受邀请，去祈求、寻找、叩门，于是我知道我会胜任愉快。经过这么多年，事实的确如此。我也学到音乐所蕴含的力量，以前进的方式呈现的音乐就如同启示一般。我认为有时候主的声音与圣灵轻柔的声音是无法区分的。各类美好的音乐都有其一席之地，尽管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美好的音乐，但是圣殿广场的大会堂却与这些地方都不一样。好几个世代以来，大会堂唱诗班在每周广播开场时 都会唱着这首有威普威廉谱词的圣诗，圣月悠扬缓缓起，今日又逢安息日，大家休息，感谢我主，造福人群恩广披。100多年以前，舞会副会长以91岁的高龄站在这讲台上，进行大概是他最后一次的讲道。当时12岁的黎嘉兰也在场聆听，他的父亲黎乔治后来被安立为使徒，当时带儿子们来大会堂聆听总会领袖的演讲。林会堂黎嘉兰从未忘记那次的经验。我和林嘉兰长老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当年的信息到他96岁时仍然萦绕心头。他记不得舞会副会长当初讲了些什么，不过他永远忘不了听到那些话时的感觉。有时候我感觉到那些新建并保存这座大会堂的人也在现场，这些先人透过音乐和演讲把福音明白的道理和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保存了下来，这样的见证正是引导他们生活的光。圣殿广场的这座大会堂也曾发生过影响本教会命运的重大事件。除了斯密约瑟和杨百翰以外，本教会历任的总会会长都是在这座大会堂里所举行的庄严集会中被支持的。按照启示的要求，每年在总会教友大会以及各支联会、支会和分会中，也都要按照类似的方式重复这支持的程序。主说，除非一个人有持有权柄者案例，并且教会知道他是拥有权柄并曾被教会领袖正式案例过的，不可让任何人出去传我的福音或建立我的教会。这样任何陌生人都不能到我们中间来宣称自己拥有权柄，试图把教会带入歧途。1880年，无价珍珠在这里被接受为本教会的标准经典之一。有两则启示也是在这里被加入教义和圣约当中，也就是第137章和第138章。第137章记载了斯密约瑟在加德兰圣殿所获得的异象。第138章则记载了斯密 F. 约瑟会长获得救主在灵的世界拜访死者的意象。1979年，在经过多年的筹备之后，后期圣读版的詹姆士王钦第本圣经在这里正式介绍给本教会教友。新版的摩门经教义和圣约无价珍珠也在这里向本教会的教友宣布。在1908年的总会教友大会上，斯密 F. 约瑟会长读出教义和圣约第89章，也就是智慧语，然后他和他的两位副会长以及12使徒定额组会长都同样以智慧语为主题发表演讲。最后他们提请本教会教友接受智慧语的约束，结果获得全体一致通过。这启示是这样开始的，因为在末世时代存于即将存于阴谋者们心中的邪恶和诡计的缘故，我借着启示赐给你们这智慧的话语，以警告你们和预先警告你们。智慧语是一面保护的盾牌，对我们的青年尤其如此，它是神全副军装中的一项配备。神在启示中应许会借此保护他们不受邪恶者凶猛的火攻。本教会和每一位教友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到将来都会一直受撒旦的攻击，他会透过嘈杂不和谐的音乐加上无人能懂的歌词，或者更糟的是用人人都听得懂的歌词来覆盖甚至除去那微小的声音。他处心积虑地运用每一种诱惑，小心翼翼地引诱我们走向歧途。在这里神透过启示澄清了圣职序位， 开启了履行救主诫命的一扇门，将福音传给各国、各族、各邦、各民，使他的教会得以在他们当中建立起来。在这里，我们竟被加上耶稣基督之另一部约书的副标题。此后，凡阅读此书的人，从副标题即可知道里面的内容。在这种神圣建筑里的教导、讲道、音乐、感觉和灵系，都忠实地传送到附近的大型会议中心，并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给数以万计的会众听。不仅如此，圣灵进入了数以百万的后期圣徒家中。在这些家庭中，父母为子女的福祉祈祷，男人、女人，甚至小孩，如摩门经所应许的，都能获得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以及对他福音复兴的见证。圣殿广场的这座大会堂是祈祷之家、禁食之家、信心之家、荣耀之家和神之家，也就是他的家。应邀在这里演讲或进行艺文表演的人，都有责任使内容得体合宜。经文告诫我们，追求世人的赞誉会使我们慢慢远离今生唯一可遵循的安全道路。经文也清楚警告我们，当我们想望人间的荣誉时，会有什么后果。我们从演讲中所感受到的会比听到的更多。圣灵可以向所有感受到其影响力的人证实他们所听到的信息是真实的，并证实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大会堂坐落在圣殿旁边，宛如一个钉锚，已然成为福音复兴的标志。它当初是由一群非常穷困、极其平凡的人所建造的，如今则是全球知名的地方。以这座建筑物之名来命名的大会堂唱诗班，一直都是代表本教会发声的媒介。愿他们永不偏离，永远都不让自己远离历代以来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这个唱诗班世世代代以来，在广播节目开始和结束时，都有一则启发人心、探讨原则、以复兴的福音教义为主的信息。开场时会唱圣乐悠扬，结束时会唱天降甘露。大会堂是当今世界上传播优美音乐与文化的伟大殿堂之一，但最重要的是，它是象征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一面旗帜。我在这种建筑物里，从儿童会小朋友具有启发性的前进歌声中所获得的那个简单见证，已永远深植在我心深处。愿神祝福这栋神圣的建筑，以及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非常感激能在不失原有的神圣风貌下重新整修这栋建筑。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普瑞特帕雷长老曾读出教义和圣约第121章中的这段话，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信赖在神的面前自必增强，而圣职的教义必如同天上下降的甘露那样滴在你的灵魂上。圣灵必成为你的经常伴侣，你的物服并成为一个不变的正义和真理的物服，你的主权必成为永远的主权，并且没有强制的方式，主权便流向你永永远远。普瑞的长老深受感动，把内心的想法写成了圣诗， 事实上是一篇祈祷。多年来，唱诗班选了这首曲子作为每周广播节目的结束。滴滴甘露降自高天，洒遍了大地芳草，德庆在身，高泽济世，本是神您的宏愿。主啊，但愿您的大道如甘露从天而降，广大伟大博爱圣功奉行，在这世上永久存。看啊，在此崇拜的人都是神您的儿女，求你将那生命甘露洒在每个人心里。让我们的呼声上达，愿你的圣灵常临，世人都在崇拜主您，大家投唱快乐音。我有了见证，我知道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无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